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基督工人操守》第三课，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课题是自我认识。我们会用两堂课的时间探讨自我认识。任何一个传福音的人、侍奉神的人，甚至我们一般做工作的人呢，都要花一生的时间去认识自己，然后呢，才容易好好的管理自己。在我们开始探讨之前呢，先看一段圣经，很简单的，那就是旧约箴言书23章第7节。23章7节的上半句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里讲到一个人心里面思想什么，他的为人就会是什么。在我们讲到自我认识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刚才说了，其实是要用尽我们的一生一世的时间去学习认识自己。这一堂课跟下堂课我们加起来才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也会提一下几种认识自己的这个理论，还有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有一本书啊，叫属灵的气质，这位作者呢写了另外一本书《气质的更新》，他是美国传道人黎希廷牧师，英文名字叫 Tim LaHaye。 他呢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认识一个人的气质，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根据这个内容所带给我们的反省，我也稍微增修一点呢，来看气质是什么，然后气质的分类。第三方面很重要的，那就是被圣灵充满。气质，我们简单的说，这个人很有气质，那个人没有气质，到底是指什么呢？第一，气质是一些天生的特质的组合，它是与生俱来的，往往呢在潜意识里它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表现。借用圣经里面的话吧，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气质，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香气。你看哥林多后书2章14节，保罗也说我们有那种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耶稣基督的香气，这是信耶稣的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有的共同气质。无论你是中国人，是菲律宾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民族，信耶稣的人呢，都有这个共同的气质。而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天生的特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理解的这个气质定义呢，就想一下是品格，品格。那么你一听到品格，你会想到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品呢，人品、人格、品格，很肯定的，它是在你的气质当中跟伦理道德或者是有关的判断，你对一件事情的行动或者要怎么做的那个判断呢，都跟伦理道德有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人的品格或高或低，或有或没有，那个人没有品格，这就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评价。如果说那个人有品格，而且品格很高，那我们知道格呢是四方的，一般品也是三个口，格子一个格子两个格子，所以呢表示一个人真的是做事有正啊，做的正正直正义呢，通常呢我们就说这个人啊有品格。童年在家里面长大的，童年的教育和训练，或者家庭背景，或者以后的生活环境影响， 以致你对一般事物的态度、信念、对处事决定的原则，包括了你心里面的动机，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品格的形成。这是品格。那品格呢，我们不需要读圣经，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在学校学的一般的知识里面呢，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品格，什么叫气质。在这里还有一个名词呢，相关的要认识自己的呢，那就是个性。个性，在我们这个基督工人操守之前也学过的，就是说不一定是指真我，而是我们向别人展示出来的我的外貌，通常呢与我们生理啊，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肉体身体，或者是呢你父母亲遗传给你的这个身体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人的爸爸脾气是这样这样，所以他儿子他女儿脾气也是这样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跟遗传会有关系的。但是我们注意，跟后天的更新、教育、改变也有关系。后天的努力呢，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我们说，这个人的灵命其实是指属灵的生命，就是他对神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个性，就是他跟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人，这两方面呢合在一块呢，就是指灵命了，属灵生命，属灵生命。你说这个人的属灵生命，那个人的属灵生命，其实是指他的信仰，他对神的关系，还有他的个性的情况，这叫个性。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很有个性。等一下我们讲气质的分类的时候呢，用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的，我们电台良友电台年长的我们很尊敬的传道人，像卢文牧师，我们知道他有他的个性。我们说李崇恩老师有李崇恩老师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是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另外一方面呢也肯定是来自先天的遗传，也有后天信主以后的更新跟操练。好了，这是气质、品格、个性，我们要常常思考去认识它。今天我们看的第二大方面就是分类了，气质的分类。前面讲过，这个黎希廷牧师，美国人呢，在他的著作里面呢，把人类的气质分作四大类，其实这是根据在公元前主权第四世纪一位很著名的医生，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他的学说而加以发挥应用到基督教里面的。那你看一看他的这个气质的四大分类，你比较倾向于哪一方面？当然人的气质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够无限量的去分，所以简单的分这四类，而每一类呢都有优点跟缺点，对于基督徒呢也有应当结出的果子，在现实的工作跟职业上面呢也有每一种气质它所相称的工作角色。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多血质，那么加一个形容词呢就是有生气的多血质。第二类呢是黄胆质，活跃的，活跃的黄胆质。第三类呢是黑胆质，忧郁的，忧郁的黑胆质。你一听忧郁呢就知道这个人是很沉静啊，不阳光啊等等，这是黑胆质。第四类呢是粘液质，粘液质我们说是冷漠的粘液质。基本上分这四类的气质的时候，我们先看一看它的优点。多血质，有生气的多血质，它的优点呢是乐观，乐观，友善，有同情心，所以它很阳光很正面。那它的缺点呢是多血质，不能安静，意志脆弱， 自负，情绪不稳，自负情绪不稳。好了，那多血质，有生气的多血质，他应该接触的果子是什么呢？李希廷牧师认为是节制、忍耐、信实、和平、良善。我们所接触的果子其实就是基督徒我们常讲的属灵的果子，根据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22节那里的经文所讲的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有生气的多血质呢，他在工作中理想的角色，如果你是属于多血质的，又乐观又友善有同情心，这是优点方面，但是你好动又不能安静，所以呢应当结出节制的果子，要有忍耐，要有和平，要良善。这样的人呢，据观察呢，适合做演员、做推销员，还有做传福音的布道者。当他表现出来呢，在人群中他是最受欢迎的，最受欢迎的。现在单听一类的这个分类呢，多血质呢，还不能够容易掌握。我在介绍第二类、第三类，你比较的时候呢，就容易看一看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我基本上有一个，我自己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它不是那么清晰，因为神造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像分析分类里面的情况，它也有重复的，它也有分散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多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了。第二类，活跃的黄胆质。黄胆质的优点跟特点是什么呢？意志坚强，乐观，也有乐观，实际，有领袖才能。一讲实际，意志坚强，乐观，领袖才能，在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么多老师里面，你认识的人谁最像？对了，卢文老牧师，卢牧师。在下面我们看缺点，脾气暴躁，凶暴，鲁莽，自满。当然我们信主以后呢，这些缺点的这个所谓的气质呢，可以改进，也可以改过，与生俱来的气质是遗传而来的，也有自己后天这个接受教育啊思想所带来的。那么这是黄胆质，活跃的黄胆质。那么他应该结出的属灵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忍耐、和平、温柔、恩慈、良善。在工作中，这种气质的人适合做什么呢？他的角色是大老板，甚至呢，很独裁的领导人，也就是领袖。黄胆质的人，因为他实际，他有领袖才能，又乐观，又坚定，所以呢，他适合做这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这个教会人数很多，带领几千人的这种大教会呢，你看他们通常都有这一类的气质特质。在表现当中呢，这一类的人呢是最有魄力的，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都不会累的，这是第二类，黄胆质，活跃的黄胆质。第三类呢，就是忧郁的黑胆质。黑胆质呢，它的优点特点是敏感、完美主义。啊，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的情绪精神上是很敏感的，很注重细节的，甚至有的时候讲错了一句话，第二天都睡不着觉，因为他要求完美，也喜欢分析，但是呢，对于朋友非常忠诚忠心，因此呢，也肯牺牲自己，肯牺牲，好分析，要求完美，敏感，这是他的优点。有优点也有缺点呢，缺点是什么呢？自我中心、悲观、情绪化，甚至有报复心，因为他敏感呢，常常是耿耿于怀，又常常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自我中心、悲观、情绪化、报复心重，就是黑胆质的缺点。那么他这样的人，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的人呢，应该结出的属灵果子包括了仁爱、良善、 喜乐，喜乐非常重要。信靠，要把你所挂虑的敏感的事情交托给神，相信神，还有节制跟和平。我在介绍忧郁的黑胆质它适合做什么工作，理想的角色的时候，你就容易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这类。艺术家、音乐家、老师、教授、作家这一类的。某个程度来说呢，艺术家跟演员是有类似的，所以第一种呢，有生气的多血质呢，它是可能有这个重叠的部分。那表现出来呢，我们说它是最有才华的，最有才华。那第一种呢是最受欢迎，第二种这个领袖型呢是最有魄力的，有干劲的，第三种现在讲的忧郁的黑胆质呢是最有才华的。其实你问我呀，我等一会儿呢把这个第四类分析完了，我也给你做一个大胆的，我们是在这里探讨自我认识，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才能够去操练依靠神成长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第四，冷漠的粘液质。粘液质这种人的优点呢，可靠、实际、有效率、也诙谐。缺点呢是闲散、闲懒、喜欢嘲讽人、又顽固、会犹疑不决，这是他的缺点。所以应该结出的属灵果子呢，也是仁爱、良善、温柔。你会发现仁爱、良善、温柔好像每个人都需要的啊，还有节制、信实。在下面看他的理想工作角色，这个是最实际最具体，一举出来呢我们就容易判断他的这个特色了。有什么是他的理想工作角色呢？会计师、政治家、教师等等。那这种人的表现呢是最有果效的，最有果效的。因为在前面讲到缺点呢犹豫不决，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容易这个妥协，会犹豫不决，但是他又会顽固，所以你很奇怪啊，他不是矛盾，他有的事情呢他只是一股脑的就是固执，但是呢大部分时间又是犹豫不决。好了，听众朋友，如果问你这个气质的四种分类，你是属于哪一种？如果你是领袖型的，喜欢领导、意志坚定的话呢，又实际，肯定是黄胆质。我呢明显不是黄胆质，有这个成分。我自己觉得呢第三类的黑胆质我比较多一点，但是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这个侍奉啊、工作呀、教会啊、环境啊等等，它是不断的有改变的。那第三类比较多一点，第二类跟第四类我都有，甚至第一类的多血质我也有一些。这个认识自己要常常这样去揣摩就有帮助了。那这里呢我们讲到气质的分类的时候，有一点你要注意哈，注意呢提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天生的气质并没有好坏之分，不是说你有领袖才能、黄胆质所以你就很好，不是的，它不是好坏之分，所以不需要羡慕别人的气质，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神创造的奇妙。第二方面要注意的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主要的气质，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呢又有其他的气质。那它不是完全只是在一个类别里面，如果它是那么完全的话呢，其他的理论呢像这个行为模式啊，还有我会介绍的这个下一堂课我们也讨论自我认识嘛，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出现了。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信主重生得救的人可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能够改善我们的缺点，发挥优点。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心得，那就是有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力量的话呢，你是用在改善缺点呢，还是发挥、提炼 操练你的优点呢？这是值得探讨的。同样的力量跟同样的时间，如果你只能选择一方面，要么是改善你的缺点，要么是发挥你的优点，你会做哪一方面呢？现在呢，很多管理学的专家建议呢，我们如果有限的时间里面应该做呢，就是发挥优点，以致使它有贡献。那这个呢，我们要不断的思考去学习。好了，在气质的分类里面呢，第二方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论。其他的理论呢，包括当然这都是西方传过来的了，DISC， 我们中文呢翻译做这个行为模式，行为模式的一种探讨，也是来认识自己，以致跟这个人际关系方面呢能够相处的好，同样的是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那它的这个特色呢叫 DISC 呢，是讲到这个快步调和慢步调。快步调和慢步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人性子很急，有的人性子很慢，肯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那么再加上呢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任务导向和人际导向。任务导向呢就是你以工作以事物为重的。人际导向呢是以人为重的，以人际关系为重的。那么这两方面呢来认识每一个人。好像你想象一张白纸画上一个十字架，一个十字形，直的呢是上面是快步调，下面是慢步调。那么横的呢，左边呢是这个任务导向。那十字架的这个十字的右边呢是人际导向，这样你能分出四种个性，四种的人的行为模式。这四种呢，最左这个上角，左上角的呢，它是任务导向跟快步调，对不对？它是掌控型，英文呢是 D。右上角呢它是快步调，但是因为是在右边呢，它又是以人际关系为导向的话呢，它是互动型，互动型。那么右下角呢，下面就是这个慢步调，很慢的，但是呢又以人为中心的话呢，它是柔和型，英文是 S， 互动型呢是 I。 那右下角了，这是。那么左下角呢，就是靠近这个任务导向，但是仍然是属于慢步调的，它就是谨慎型 C， 英文是 C， 谨慎型。就简单呢将这个人的行为模式呢分作四类， DISC， 掌控型、互动型、柔和型和谨慎型来划分。其实这是很专业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呢，我多年前学这个领袖训练的时候，其中一个功课呢，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自己的行为模式的一个测试表。在美国呢，他们有这个基督教的机构，以圣经的这个内容来帮助你认识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它是很精密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表格呢做好以后呢，他还帮你分析你的性格。在香港有一位作者，就是邝牧师邝秉昭博士呢，他出版了一本书叫《从圣经看如何认识和提升自己》。从圣经看如何认识自己提升自己这本书呢，他对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些理论呢都有清楚的介绍。就是第一部分呢他就介绍，其中包括了这个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是介绍的迈步二式建议的四对八种。四对八种，成对的对，种类的种，四对八种呢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认识自己的这么一个理论，简称呢是 MBTI。 我们也曾经做过， 花很长的时间有专家来讲说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另外呢，这个邝博士他还介绍了这个居蛰夫传播的九类，这个九类呢也有人勉强的翻译作九型人格，但我也听到有人说九型人格呢是翻译的是不正确的。那如果你要详细的去探讨自我的认识呢，从圣经看如何认识和提升自己，邝博士的书呢是值得参考的。好了，我们最后第三方面呢，看一下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其实咱们基督徒如果能够认识自己的气质或者个性或者行为模式呢，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自己，从中呢谦卑的求圣灵帮助，使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我们这一连24课的目的呢，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操守，做基督的工人，所以是基督工人的操守。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黎希廷牧师，他认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一个情绪上一种很高涨觉得非常喜乐，圣灵充满的人是喜乐是平安，但是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是对神话语的降服认识与人际关系的和谐。那么他也举出圣灵充满的方法，首先第一是自我省察。自我省察，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还有使徒行传20章28节，都是讲到自我省察。第二，要承认自己的罪，犯罪的时候呢，要谦卑的承认。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一定要谦卑在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也要承认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认识自己，只有到了将来见到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知道。这也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的后半段，9节到最后1节，使徒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谦卑，要努力的去认识自己，但是不会完全的认识。第三方面，圣灵充满呢，那就是完全顺服神。圣经经文在这方面提了很多，你献祭呢，还不如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第四方面是祈求圣灵充满，神乐意让我们被他的灵充满，这是路加福音11章13节。11章13节，某个程度来讲，我们谦卑，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我们爱主，我们爱人，在自我的认识方面呢，就有了一个基础。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的去认识自己。别忘了，圣经应许我们说，在基督里面的人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跟你探讨自我的认识。基督工人操守第三课，我们就为你播讲到这儿。谢谢收听，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